弟兄姐妹平安。6月27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Truthful Words、诚实的话，诚实的言语，或、真理的言语，真实的话，引用的是箴言12章17节还有24章26节。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做假见证的显出诡诈，这是和合本圣经。那12章17节简明版圣经说，诚实的证人说的是实话，虚假的证人说的是谎话。那第二段经文是24章26节，应对正直的有如与人亲嘴。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诚实地回答别人就像送给那个人一个吻。在今天、Truthful Words 真理的话，真实的话，真话，诚实的话、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就说 What are the marks of good words? 良好的言语，好的话、好的话的记号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 truth， 就是真理或真话。那箴言书12章17节我们刚刚所读到，说真话就显明公义，做假见证就显出诡诈。所以在12章17节就谈到了在法庭上那个见证、法庭上见证是要跟事实跟真实是相吻合的，没有 shedding or hiding facts， 没有遮蔽事实或者是隐藏事实。那耶稣坚持他的门徒呢，要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truthfully， 好像他们是你讲出来这些真话是 under oath， 好像是在誓言发誓讲出来的话，而且呢是在手呢放在一叠圣经上，放在一本圣经上那样的启示说的话一样，就好像马太福音5章33节到37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说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呢他这里讲就是说，耶稣要求每一个门徒、讲的话是 as truthfully as if they were under oath， 好像是誓言那样说出来的，好像就是、你刚刚把手放在圣经上，你发誓你起誓。那马太福音5章33节到37节是告诉我们，就是说、你要说真话、他的精神就是你要说真话、不是说、叫你不要起誓。那这里面引用的就是把你的手放在圣经上你讲的话，那是指在法庭上，因为在、美国法庭的时候呢、每一次要宣告、传唤一个证人的时候都会问、你在、上面所讲的是都是真的吗？全然都是真的吗？除了真话之外就没有什么吗、都会问你这句话，然后你就说 I do， 好像你真的手放在圣经里面 你发誓一样、所以在第二段、提摩太凯勒说 A kiss on the lips， 一个嘴唇上的亲吻，就是24章26节与人亲嘴、在过去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亲密的那种作为，那种举止、那现在呢也是、表示一种很 special intimacy， 一种很特别的很特定的这种亲密的一个举动。所以呢、这一节经文是表示什么呢？是表示 lying is fundamentally a lack of love， 说谎、谎言、根本上本质上就是 lack of love， 就是缺乏爱。所以呢、提摩太凯勒他就引用 Joy Devman， 他写的就是山上的烟火、解十诫。他引用、Joy Devman 这本书、Smoke on the Mountai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n Commandments， 引用这本书里面讲十诫的时候、讲了这下面这段话。那提摩太凯勒牧师现在就引了这段话。 There are the lies of gossip、我们 生命里面呢充满了有这些 gossip， 就是流言蜚语或是论人是非或东家长西家短的谎言。那谎言是什么呢？ David Man, Joey Deadman 他就接下去讲说 Which make haters out of us， 从我们这边呢制造出怀恨者。然后接下去他说那个 advertising 广告术，还有呢 salesmanship 推销术啊，广告术跟推销术 which make money out of us， 是从我们当中呢啊制造出金钱来，但是make money 是指赚钱，所以他就告诉你广告推销呢就从我们这里呢赚钱。然后他接下来谈到第三种谎言，就是 the lies of politicians， 那些所谓的政治家搞政治的人啊啊，他们呢 make power out of us， 从我们这里呢制造出权力啊，其实就是指啊政治家政客搞政治的人的谎言，就从我们这里呢啊搞到了啊他要的这个 power 这个权势。这是第二段。那么第三段提姆太凯勒就讲说，每一个谎言呢都是 uses rather than loves a person， 每一个谎言呢都是利用人而不是爱人啊啊。By keeping the truth from them， 你借着把真理呢 保持着不给他们， you put them in a dependent posture， 你就把他们放在一个姿势一个姿态当中，就是 dependent 依赖性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必须要依赖你，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把真话啊，你真话真情真实的话实情实话你 keep 你自己呢啊保守保留，你不给他们，其实你就把他们放在 一种取决于你，什么事情都取决于你的这样的一个姿态。 and exploit them，而且呢剥削了他们压榨了他们。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接下去说 There's no such things as a harmless life， 没有所谓的什么无伤大雅啦，没有啊这个不受伤害的谎言啊，没有的啊。提摩太凯勒牧师说没有的。而且呢神的灵呢 will never walk through dishonest words， 神的灵绝对不会借着不诚实的言语不诚实的话。However you lie to yourself about your motive， 不管你对自己说谎，关于你的动机啊，你对自己说谎啊，那你只要是说谎了，不管你的动机，你证明动机很好很对或怎么样，不管是什么，神的灵永远不会借着不诚实的话来做工的。然后提摩太凯勒就挑战了一个问题，说上一次啊 you lie to someone，你对某人啊说谎了，谎言欺骗了，是在什么时候？ What are the kinds of situation， 那个处境是什么？ In which you have a tendency to share the truth， 你有一个倾向，就是你容易去遮盖遮蔽啊事实，遮蔽真话，就是说你没有讲真话，你没有把真情告知啊，你比较有容易这样做的那种处境是什么？所以他今天其实就是两个问题啊，你最近一次哈，上一次你 you lie to someone， 你对某个人啊欺骗了撒谎了是什么时候？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式直接间接的，然后你再思考一下，你比较容易会去啊遮盖事实啊不讲真话的那个处境是什么啊？在这处境当中你容易这么做。然后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祷告就是 Father， 父啊， Jesus told the truth， 耶稣呢讲的真话，那尽管呢这个讲真话呢给他自己惹的麻烦，就是 got him tortured and killed， 让他自己呢受到折磨而且呢被杀死，但他还是说了真话。 And he did it for me， 而且他是那样做是为了我，那么我怎么能够shrink from telling the truth， 我怎么能够去畏缩啊，从什么当中畏缩退缩呢？就是 telling the truth， 讲真话。那如果耶稣 他自己说真话然后就受到折磨，然后真的是偷求，就是虐待啊，被苦大大的折磨啊。那耶稣还说真话的话，如果他这样做啊，他这样做是真的为我，那我怎么能够因为畏惧啊，那我就不说真话呢？就是我就逃避说真话呢？然后接下去请你注意他讲这个哈，我怎么能够逃避说真话？这个真话啊 ，telling the truth， 逗点。The whole truth， 整个的真话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就是除了真话就只有真话，没有别的。这一句是如果在美国出庭做过见证人都知道，因为我们常看美国的那种法律方面的审判哈，你就会发现美国法庭在传唤一个证人的时候，都要他把手放在圣经上，说你发誓你在庭上所说的你会 telling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就会讲这句话，就是我誓言，我讲真话，整个的真话，整个的实情什么都不讲，就只讲真话我不会不讲真话。所以提摩太凯勒就这样讲。就是说如果主耶稣都为了我，然后他说真话，最后他受折磨他死了，那我怎么能够不去讲真话，不去讲整个真话，不去讲只有真话甚至 when it costs me， 甚至当那个会要我付上代价的时候呢？主啊，加增我对你的 faith 信心以至于呢我能够 truthful， 我能够讲真话，我能够诚实 regardless of the consequences， 不管后果是什么，我都要讲真话。阿们。那今天提摩太凯勒他这个东西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要认识人然后关于言语的部分，那这一路上讲下来就讲到真话，真话那当然明天我们会讲 not deceiving， 真话就是不撒谎，不欺骗那今天他比较强调真话的这一部分，真话的这一部分什么叫真话，他在告诉你就是你在法庭上你就把手放在圣经那样的宣誓虽然马太福音讲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需要去起誓发誓，但是他不是叫你说那美国法庭要你手放在圣经上说你发誓接下去讲的就是除了整个实话实情，你什么都不会讲假的，你只会讲真的那如果你去做见证，美国要你这样做，那你就说不行不行，我不这么做你不可以的，你还是要这样做，因为你是作为一个传唤你保证你在神面前讲的都是真话，所以手放在圣经上那耶稣是坚持 His disciples， 那就是他的跟从者，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讲真话，讲真实的话。那什么叫真实话？就是好像你把手放在圣经上，好像你就是在法庭上做见证一样，那除了真话你不讲假话。这、就是第一段。第二段呢，就是讲就是说如果我们爱一个人那就好像跟别人亲嘴，亲嘴那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但是如果我们嘴上出来的不是真实的亲密亲嘴，而是出来的是那种谎言的话，那就表示我们 lack of love， 缺乏爱。所以他引用 Joy Devman 写的，那谎言会从我们这里制造出什么，意思说谎言到底会产生什么。他就讲当我们在The lies of gossip， 蜚言蜚语，流言流语，流言蜚语，闲言闲语是非，东家长西家短，这种谎言呢会制造出仇恨者怀恨者，广告术跟推销术会制造出金钱，但这个金钱是入了他们的口袋里，不是我们的口袋。那搞政治人呢会制造出 power 权势，但是是他们得到权势，我们没有得到权势。那第三段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直接告诉你，如果你要讲谎话，没有所谓那种 harmless 无伤大雅的，没有什么我这个谎言是不伤害人的，就好像中国的学员告诉我的白谎 哦、讲这是白谎，没有所谓 harmless lie， 没有所谓的白谎，没有所谓的不带来伤害的谎话。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把真情告诉他们，你不把实话告诉他们，就你把他们放在一个姿态当中，就是他们自己 没有实情，所以他们的反应不管怎么样都是被你来利用，被你来剥削，因为他不知道实情，所以他不知道实情，他根据他所知道的，因为你告诉他的，比方说是 A， 他就根据 A 来反应，就发现不对，为什么？因为实情不是 A， 实情可能是 A、B、C、D 四个，结果呢，他就受到伤害，他必须要依赖你，那你就等于是像提摩太凯德牧师讲的是。剥削他们，压榨他们，而且你要记住，不管你讲的是所谓的白谎或什么，你觉得你很好心，但是呢，神的灵永远不会借着这种谎言来工作。所以当提摩太凯勒挑战我们，你上次对人家说谎是什么时候？你为什么容易说谎？在什么处境下你比较容易说谎？那耶稣他自己本身都没有因为、保护自己而说谎，恰恰相反，他说真理的话到最后他还是死了，而且他是为了我们说真话，而我们就是罪人，我们就是要受罪的审判，他就是神所差来的，他就是来为我们罪而死，所以到最后他因为这样真实的状况他死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怎么能够因为害怕逃避说真话然后不付代价？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祷告是求主加添我们信靠他的那种信心，以至于不管后果是什么，甚至真的我们要付代价的时候，我们仍然是说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整个的真话，真实的状况，真实的言语，不管那个后果会是什么，我们都是要 truthful， 我们都是要很诚实的。那今天讲这个呢，我这样子吧，我不要说什么了，因为我觉得我在说什么反正这样子吧，我就引几句威敏要理问答，威敏大要理问答包括十诫，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正确理解十诫，因为不做假见证，就是要说诚实话这是十诫里面的第九诫。那你去看大要理问答，我知道小要理问答很多甚至在中国的家教会呢，他们过去几年崇拜完或崇拜前都会问然后就一答，然后会众就答，那灵魂就问，然后就二就哒哒哒哒问人生活的最主要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好，这个灵魂这样讲，那会众就要读标准答案什么荣耀神啊，以神为乐这些话。所以我知道小要理问答大家都看过，但是我建议大家去看大要理问答，因为你正确的人生应用，如果你不是全部都要看，那最起码实践的部分就是人对神应当相信的真理跟教导是在问九十之前，但是九十一神要人尽的当尽的本分，然后神启示出来的道德律这个十诫到底是什么，然后怎么样去理解十诫答问九十九，我们要注意什么原则才能正确理解十诫？答：要正确理解十诫，要注意以下原则：第一，律法是完全的，约束每一个人的全心全意来遵行公义，恒久完全的顺服，要求在所有本分上力争完美，连最小最少的那个罪都要禁止。然后他有附经文给你。二，律法是属灵的，所以触及了我们的理性、意志、情感和灵魂中其他的能力，还有言语、工作跟态度。第三，同样的一件事情在不同的方面可能会被不同的诫命来要求或者来被禁止。第四，当律法命令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它就禁止相应的罪，当律法禁止一项罪的时候，就相对命令你什么应该去做的。 所以呢，每当律法有应许的时候，就会包含相应的那个警告。那每当律法有附上警告的时候，当然就包含了相应的应许。比方说，律法说不可杀人，那就隐含，他禁止你杀人，就隐含相对的那个积极救人，所以你要积极救人。这是为什么啊？那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就是那个文士跟法利赛人，就是等于今天神学院的老师啊，跟教会的牧师啊，经过说啊，这个是日本鬼子啊，这个不是我打伤的，我没有责任就跑掉了。或是大陆人说啊，这个是台湾的人啊，这个不是我打伤就跑掉。或台湾人说啊，这是中国大陆的啊，不是我打的就跑掉了。然后呢，另外一个人就跑来了啊，就说。说什么呢？就自己把生命啊、钱啊都赔上去拯救这个人。为什么？因为不可杀人就隐含要积极救人啊。那第五，凡是律法所禁止的，永远就不可以做；而不可杀人就永远不可以做。凡是他命令的，永远是我们的本分。然而呢，并不在所有时间都要履行所有的义务，因为同一个时间有很多人生的责任要同时进行。那你就要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啊。第六，在一种罪或一个义务之下，所有同类的都被禁止或者都被命令，一切有关的原因啊、方式啊、起因啊、现象啊和成因啊，都是这样。第七，律法禁止我们或者命令我们的，我们都有责任按自己的位分竭力使其他人按他们的位分去不做，尽量避免，或者要去做，要去完全。第八，律法命令别人的，那我们应该按照自己的位分跟呼召来帮助他们啊，又要留心避免去跟其他人去参与律法所禁止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圣经里面说我们不可说谎，那我们就要竭力帮助他们活出真实真情啊，然后呢，我们要避免跟别人去参与去说谎啊，去自我防卫机制啊，去找理由啊，都不可以啊。这是我今天想就是跟大家讲，因为反正我也不能讲我自己什么，所以我就这么说吧。然后接下去呢，要来看的就是第九戒是什么？问题143，答。第九戒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你的邻舍。那么问题144，第九戒的规定是什么？答：第九戒规定的是维持和促进人跟人之间的互相信任。所以你就知道吧，你不说真话你就破坏了信任，保守邻舍跟自己良好的声誉。所以呢你要帮助我，我也要帮助你，因为我要保护你跟保护我自己良好的名声，为真理坚持和争取，为了公义审判的事情或任何其他事情，都要打从心里面由衷的无条件的清楚的完全的说真话，并且只说真话，宽厚的尊重邻舍，喜爱渴望邻舍得到好名声，并且为了这个而高兴，为他们的缺点悲伤并且遮盖他们，由衷的赞扬他们所拥有的恩典和恩赐，而为这个而感谢主，又为他们的清白辩护，乐于听到别人对他们的赞誉，不喜欢去承认有关他们不好的传言谣言不说闲话，也不奉承人，也不毁谤人，要关心跟爱惜个人，就是指自己的良好声誉，在需要的时候要捍卫他，并且要遵守合法的承诺，就是我说了我就要做到，学习遵守一切真实的、庄重的、可爱的及声誉好的事情问题145，什么是第九戒所禁止的罪？那这可多了呢。那当然我不知道你啦，但是读呢，那我就为自己来认罪悔改啊。第九戒所禁止的罪包括一切会损害真理的，或损害邻舍的，或损害自己名誉的事情，尤其是在公开审讯的情况下如果真的是在公开审判公开，那就是不是只有你跟当事人两个人了。给假证供收买证人，就是如果你提供假见证，这个是第九戒所禁止的，收买证人也是禁止的，存心不良做 做口供，还有陈词，或者是藐视压倒真相，这些都是被禁止的。还有禁止的是什么呢？判处不公平的刑罚，颠倒善恶是非，以一人所做的呢，他应当得的呢，你给了酬谢恶人，以恶人所做的呢，恶人他所做的那个报应结果呢，你来报应一人，这个都是被禁止的。伪造事实，隐瞒事实，在应当伸张公义的时候呢，过度缄默，在极度不公义应当谴责应当指控的时候呢，你闭口不言接下去说真话但是不合时宜，或者你怀有恶意，或者为了不正当的目的，或者歪曲的原意，或者措辞含糊，或者模糊两可，以至于妨害的真理或公正，这个也是被禁止的。说假话，说谎，毁谤，重伤，散布谣言，窃窃私语，嘲笑，谩骂，轻率，严酷，以及不公平的责备别人，误解别人的意图，言语行动，误解别人的意图，言语行动，这是被禁止的。奉承，自夸自负，把自己和别人看成过高或过低，或说的过高或过低，这个是被禁止的。否定神的恩赐恩惠，比方说这些都是出于神，比方说你很会诗班指挥，今天诗班指挥他生病不能来，那主会崇拜临时人家找你，你就说啊，不要不要啦，我不会啦，那你明明会，这个叫假谦卑，其实你就是做了假见证。因为问145，什么是第九诫禁止的罪，这就是其中一个，你否定了神的恩赐恩惠。31，小事化大，你故意没事把它惹大，不是？还有呢，在自己做口供的时候隐瞒，或者是试图开脱，或者是为罪找借口，这个都是第九诫你撒谎了。还有不必要的揭露别人的弱点，传播言语，听信赞同恶言，拒绝聆听别人合理的辩解，恶意猜疑，嫉妒或不喜悦别人应当得的，你竭力渴望去破坏他，别人当得的你得不到，你就很渴望，或者你想破坏他，这个都是第九诫所禁止的。为别人的耻辱和丑事，那你自己就很高兴，哇，最好李老师是下山啊，哈哈哈，你就很高兴，那你也违背第九诫。轻蔑藐视，这也是违背，盲目的赞美也是违背，违反合法的承诺，那你合法承诺了，你违反了你不做，这也是违背。疏忽，不去做美名的事情，你漫不经心疏忽，这也是违背。进行或者不避免自己不尽自己所能阻止别人去做招致恶名的事，你去进行做恶名的事，你不避免自己去做招致恶名的事，你不尽自己所能去阻止别人去做招致恶名的事，这个都是第九诫所避免的。你说为什么要引用这个？因为今天呢，是讲真话嘛 ，truthful， 所以呢，就把第九诫的跟你们稍微讲一下。我想，我没有什么可以说的，我就这样子吧。我把你们后台的留言就读给你们听吧。那个 Freedom 说，老师您是珍珠，他们是猪，就像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讲的，他们不仅践踏了您，还转过来咬您，心蒙的脂油，欺人太甚，给脸不要脸。谢谢你，但是也不要这样说他们了。这是我心里的话。那个 C， 我就是讲你留的名字的最后几个字因为也许有人认识你，你不喜欢我读什么什么，然后最后四个字，最后两个字是 CY， 你就提到说整个事情最让你难受的是某某某，他说因为他害怕你骂他，他才没有做这件事嘛，因为你里面本来就因为自己脾气不好，很内疚很自责，然后这次事故某某某把做错事情的原因归咎你脾气不好，这才让你痛苦是吗？其实这只是某某某主观归因，神知道真正的原因。就算某某某没有一下子认识到自己 的根源问题所导致，但神知道在这故事这个事故中您所造成的影响是否真的导致这个结果。其实也许某某某在爱里面没有得完全，对人对神都有很多的惧怕，他这么说也不是为了把责任都推卸给您，他可能真的是出于惧怕您，但是也不是说您就需要对他的惧怕负责任，不过也许更温柔的对待他，他能更容易 感受到从人和神来的接纳吧。想想如果我是某某某，我现在估计都要抑郁了，毕竟他现在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羞愧感都能把他压死，他只有完全来到神面前，靠着耶稣的宝血因信称义，才能面对周围的人，但也不是，也不能说您就需要对他的惧怕负责。我想你以为你认识我们不好意思哦，其实你不认识我们。你以为你认识某某，其实你也不认识某某。你说他现在变成千夫所指，那是你主观的想法，请不要把主观的想法加在别人身上。羞愧感都能把他压死，不会的，你放心，他不会因为这样而羞愧。你说我狡辩，我争辩，我没有，我就是实际告诉你，所以不要这样说别人。然后那个最后一个字什么和啊？李老师，感谢神通过你们讲解让我更真实的去信神，看见我自己软弱无需要隐藏吧，这一切高大，恳请您继续的讲解。另外最后一个字结在歌声中我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李老师，您那么有才华的人的青春大好年华都贡献了我们大陆这些不配的人，我为您不值啊！然后就哭哭哭哭十个，哎，挺有意思的啊！你的完全是十，我的完全是七。当年我们去参加圣经辅导的人有四个，他们三个听了第一门就不再去了，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丑陋的真相，只愿意听好话。多年过去了，一个出了影响很不好的事，一个不聚会，只在网上聚，一个成长很慢很慢。我为什么能坚持继续去跟李老师学？因为老师的课能让我学着正视自己。其实认清自己本相是件特别痛苦的事，但是不是向自己开刀又怎么能够治病呢？李老师，您是我见到的最最最最最点点点点把自己剖开展示自己的人。我喜欢您这样纯洁专一的人，真正的爱老师您啊。记得当年我邀请您给我儿子证婚，您没空，结果您在课堂上上课，后来您就给我儿子祝福祷告，结果我儿子的婚姻就特别的蒙福，当时还留了电话请您来玩，特别请您到某某某地方来玩，至今您也没来，盼望有一天您能给自己放个大长假好吗？给我机会好好报答您一下好吗？在我家住一阵子好吗？李老师别停止讲解，每天早上听您录音我已经习惯，只是今后您别那么直接说某些人，点到为止就可以。如果是神用的人都会改变，如果不是那就随他们吧，不必用情太深。李老师，您是把那些人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所以才这么的被伤到。当年我被我儿子伤到也有这种反应，还有就是母亲，其他人根本伤不到我啊，因为我没那么爱他们啊。老师，您是被主抓住的人，只有主能安慰您。继续讲不讲下去，不是听别人或自己的，要听主的。当然，我们还是希望您讲下去，造就我们，启发我们。谢谢你愿神继续赐福给你的儿子。你那个地方我倒没去过，真的哪一天我还真想去，好吧？英文就讲。这个 rain check 我收下了。 rain check 意思就是说商家答应给你一个什么很优惠很优惠的，结果后来你去的时候他们没有那个产品了，但是他们答应给你那他们就会守住，就是说好，下一批货来了我们一定是这样优先先给你所以我就把它当作是一个 rain check 收下。哪一天还真的想去，因为没去过那个地方。GIC 说永远支持李老师，他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无论他是否继续录音我仍然期待。然后最后一个字就是健康的健， 李老师您好，愿主耶稣的爱能安慰您心灵的伤痛，愿约翰福音十三章到十七章主耶稣的话使您得着安慰。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节，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十九节，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的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二十一节，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二十二节，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罪无可推诿了。二十三节，恨我的也恨我的父。二十四节，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二十五节，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地恨我。二十六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做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您的学生。谢谢你的劝勉。其实昨天晚上我在看你，然后我就读这段经文，读，眼泪就掉下来。哎，真的太脆弱了，太脆弱了。好，下一个弟兄，什么什么一样。我也只能为您祷告，求神的恩典托住您。下一个什么什么笑，李老师，我没和你相处过，只是在上你的 K 和听分享，超级感恩上帝能够使用您，让我收获很多，也很喜欢您的真诚和直率。不管是在 SHANGKE 中，还是分享里。非常喜欢你，你的日常分享也真的是给我很多提醒，原来我有这么多问题，不知道这样提醒，不知道这样是不 原来我有这么多问题，不知道这样是不是留言，希望你知道，因为你的分享得益的人也很多，愿神安慰你的心。谢谢。那个什么局，一个革命的革，右边再一个那个 我念局吧，不好意思，我可能不太会，我不懂这个字。主啊，怜悯我们这些把基督教作为一种消费的人，我们来听圣经辅导不是要消费，乃是要寻求你改变自己的旧生命。我们聆听李老师的话是为寻求真生命，求主光照自己里面隐而未现的罪，而不是为了使自己舒服。那种寻求使自己舒服的是欺哄自己，不知道怎么表达对尊敬李老师的歉意，略微能体会到一点李老师的伤痛，被攻击被伤害的滋味不好受，好想抱抱李老师，愿神祝福你，不好受就休息休息吧，我也不会说话，愿和你同哭，然后一个哭哭脸。谢谢你呀，真的谢谢你。然后 REBORN写的，给李老师，上帝一定都会看见你的劳苦，非常感恩有这样的分享，我其实都很感动，看到你为着主所忍受的以及你说真话的勇气，每天的分享也给我很多的提醒，尤其在言语方面，在得罪人还是得罪神中我特别的软弱，我真的在你身上看到了如何忠心于神，谢谢你的服侍。谢谢你，我挺惭愧的，你说我忠心，我倒是真的挺惭愧。什么什么 CY， 李老师听了您今天的录音真的很心疼你，好想抱抱你，飞到您住的地方去照顾你，您不需要因为我们这些不了解情况的人的话语来定义您的服事，因为我们都没有知道所有的来龙去脉，也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有自己错误的眼光，您说不录音我接受，但是我想告诉你，您每天的录音是我每天的灵粮，每当我情绪不好感觉离神很远的时候，我就会把自己躲到，我就会把自己躲在您的录音里，因为听您的录音会把我带到离神很近的地方，能让我重新起来， 我的信仰里面很少有和圣徒之间深入相通的经历，我一直向神求这样的恩典，听您的录音好像神为我打开了这扇门。我们会为您守望，愿那又真又活的神亲自保抱安慰您，只有他最认识您，也只有他可以定义您。谢谢你。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愿你自己躲到神翅膀底下，去跟他亲近吧，哭求什么都可以。阿芳留言，爱老师的与老师一同痛心的要多过拿刀刺他的。对对对，你讲这句话我还是深信的。然后下面，丁李老师录音五年，他是我属灵上唯一的真正的老师，没有见过他，但是我深爱他。他在把很多弟兄姐妹的伤口加在自己身上，这篇气血录音让我好难过。哎呀，不用难过了，我自己的事也不好影响你或影响大家吧。那个什么真，如果老师不录了，我会很失落，不知道以后从哪听你的课，点点点，心里没法表达。我现在在学您第一门课，我不想停下来，恳求神来引领我们老师，心里难受，点点点。哎呀，也不用难受了，就是到神面前吧。反正亚当堕落之后，我们真的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我们的家，本来就不是凡事亨通的。虽然我们第一课还没讲到那里。什么呢？李老师不要回应了吧。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感受到了你的痛，你的真诚，看到神的手压在你的身上，那就沉默吧。不是所有人都能体会，不是所有人都能明白，也不需要让每个人都能理解明白。强扭的瓜不甜，交托吧，一起喜乐的人多，一起爱哭的人少。对，的确，交托就是放下吧。然后另外一个恩典然后 FENG 啥的，这个信息发过来的时候，同工加了一句说，这位不知道是弟兄还是姐妹，爱以一概全2300万台湾同胞。我就想，为什么是以一概全把2300万台湾同胞扯进来呢？这个人是这么写的，李老师，你应该把这个平台机会传扬圣经话语，荣耀主，人都是罪人，别人讲什么你总是太在意对你的影响，台湾人心眼小，太爱争执，我有时感觉你总是在计较。这个什么恩典 FENG 的人我也不知道你是弟兄还是姐妹。第一，我虚心受教，接受你对我的批评，就是你说别人讲什么你总是太在意对你的影响。如果你认为你认识我的我就是这样，那我就说我知道你的看法。第二，台湾人心眼小，太爱争执，请你直接讲我就好了，请不要以偏概全，我不代表全台湾的人，正如同你也不代表全中国的人。我也不会因为你讲这句话我就说，哇，中国的听众都是在没有知道上下文背景之下呢就下断言，我也不会这样讲。但我更不会讲说，哇，中国的听众呢大概不合适做圣经辅导员，因为他们都没有听清楚全貌，没有好好倾听，我也不会这样讲。我不会这样讲，因为你也不代表全中国的人。我有时感觉你总是在计较，你可以这样感觉，我接受你的感觉。然后最后我告诉你，我回应你不是在跟你计较。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我把你当朋友。我们岔题一下哈，我们聊别的，我们先聊别的。算了，我把它读完吧。另外一个叫哈利路亚的，李老师平安，我希望成为您辅导的门徒，盼望能得蒙老师的成全，耶和华以勒，点点点。另外一个阿芳，老师真的太累了，是需要休息的，突然一下接受不了，每天听不见老师的声音了，点点点。但是老师需要休息和恢复。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每天听老师的声音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心里还想就算老师什么都不用讲，每天听他的声音，听他唠唠叨叨生活的琐事，点点点，卫生纸又贵了，又吃到什么好吃的，看见什么风景了，心情沮丧了，或者还行了，点点点。 我想老师有一天不再录音灵修，至少让我们知道他生活状况，可否建议一下我的想法，等老师休息好了录入他每天的生活。如果老师就这样从我们生活中消失，这样很难接受啊。然后就一个脸，一个可能是难受的脸吧，请老师开一个人，开一个人小号吧，大概是指公众号还是什么，叫什么李老师的退休生活吧，然后就一个叹息还是什么爱。好吧，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生活吧。从那个今年1月11号台湾总统选举，那我就看新闻评论，到后来我是从台湾新闻那里开始，因为当然美国的英文新闻也会报了，但是总是就是看英文嘛，总是没有只比自己看中文要快，所以我就会去就是台湾的新闻报道。那新闻报道我是没有电视台嘛，所以我就是上网看 YouTube。那台湾又比美国早12小时嘛，所以比方说台湾的，比方说啊8月15号，如果是8月15号的话，台湾的8月15号晚上8点，那是我8月15号的早上8点，所以到了8月15号中午，他们其实当天晚上就把当天的新闻都报了，我就知道台湾发生什么事，中国发生什么事，也是这样才对中国的关于疫情啊什么的就会了解啊，就会提心吊胆啊，就会祷告啊等等。然后从这个那时候有空就看，没空那真的也没机会看，然后就这样断断续续断断续续。后来呢6月几号，6月18还是6月6号我都忘记了，6月13还是6月6号我不记得了，可能是6月6号吧，就是台湾高雄市市长韩国瑜被民进党他们发动罢免然后真的罢免成功了。那当然新闻界就有评论，那挺有意思的。那我从 YouTube 上面就看那有一次呢其实是在某一个什么节目当中我忘记了，我就留言，好像就是疫情啊怎么样让那个台湾他们的配偶或者说孩子们在大陆怎么让他们回来。当时民进党的政府蔡英文就不让他们回来，当然这是很政治化。那我看那个节目其实我不知道的，我就留了一个言，我就觉得说这个人道主义，小孩嘛当然不能离开父母亲，现在这个疫情那你可以就是让他怎么样怎么样啊回来啊，其实是可行的。结果我才这么留言吧，哇，第二天我就发现我的 YouTube 有收到通知他们就把我骂了一顿。哎，我就觉得奇怪了，那当时我没回应过来，我就被人家骂什么粉啊粉什么粉红啊粉红色 pink p-i-n-k， 因为我的翻译就是他骂我粉红，粉红就是我的想法就是浅粉红色，我们这里不讲粉色，就是你们的粉红色，你们讲粉色，我们是讲粉红，所以我就讲 pink 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后来还是中国的同工告诉我，就是说他们认为你亲中了，亲啊，所以他就给你贴这个标签。然后呢又有一次我就看有个基督徒政论家在追蔡英文总统，他假博士假论文，但他说谎不打草稿的这么20-30年，然后就是说自己有博士学位啊，然后就去政大教书啦这包括这个罪名如果加起来是很多，包括伪造文书啊，然后你因为这样领国家的钱啊什么的，然后就有人按照正义真理要去追嘛，通通都被他打压。那当时呢我也留言我留言了一些建议这个基督徒弟兄，就第二天马上就被人家骂说我是蔡英文的走狗。那这句话呢我也就有点火，我就心想你真的是猪脑袋不用头脑他以为我是支持蔡英文的。然后我就回复他，我说如果你认为我是支持蔡英文，那你的头脑也未免太猪头脑了。我说请你去问问看节目主持人这个这个弟兄彭弟兄，看看我所说的我所留言的合不合圣经。我相信如果你去跟他谈的话， 你就不会这样说我是什么蔡英文的走狗等等等等等等。好，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这么下来哈，就是从一月到六月这样下来，断断续续几次，我终于明白，你做一个大众的节目，然后你这个一开放让每个人留言，我有时候看《世界日报》的新闻，我们这里的华人报纸新闻就特别有意思，就是总是有人留言。那如果我看美国人的新闻啊，也有人留言，但基本上他们留言都是比较逻辑的，就事论事。比方说一方说要用什么政策来使公共的卫生怎么样怎么样，那另外一方人就会提出啊，你这个政策好不管用啦，因为会怎么样呢，就会指出他的弊病一二三，然后他们就会提出另外一套来，就会提出另外一套。比方说你说现在要解封了，那么你135就是让单号车子可以上班，246就让246车子可以上班，那另外就有人说啊，这样不行啊，那如果人家没有车子的，那你他到底应该归类是135上班还是246上班？那如果135上班能上三天，他赚了三天的钱，246礼拜六不上班嘛，所以你要他礼拜六上班，万一他是比较是那种 office 办公室的人，那办公室礼拜六通常不上班，那他就亏了嘛。所以弥补之道是什么，然后他们就会写。我是说如果你去看美国人的英文新闻发布，如果有开放留言，基本上呢就是比较大家就是就事论事。那的确如果你承认美国西方文化跟东方文化有差别，东方文化比较讲情绪情感情人，以人情治国，然后西方比较以理以法，这倒是真的。那可能也因为我在这里习惯了，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说理嘛。然后我就发现只要一碰到华人的报纸啊政论节目，不管是世界各地哪一个国家的人办的不管那个报纸那个电台那个 YouTube 那个新闻，不管是谁留的我仔细去看呢基本上哈就是挺有意思的。比方说张大宝他就会对这个节目说一二三，他说完基本上他会去，他如果看那个节目的话这样好，我还是以台湾为主吧，因为台湾的节目很多就上 YouTube， 然后他们就会讲很多啊世界大事啊，台湾的啦、香港的啦、中国的啦、马来西亚、新加坡啊、法国的、欧洲啊、日本啊、美国啊、南非啊、巴西啊、埃及啊，好，他通通都会讲，他都有论述。然后我就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说会长期去他们都是什么60几万、50几万、20几万的人点阅，哇，那真的是很多。那所以他们基本上有某种的能耐，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新闻从业员，然后基本上都是50多岁，最起码就是50多岁以上的人都跑过新闻的人，有一席之地的，又是博士又是专家，比方说他学新闻的，学政治学，学社会学，学经济学，那么他讲话就有他肯定的分量，那总有一批所谓的粉丝追着点阅点赞。所以基本上等于是说他们是拥护的，你很少会看有相反意见的人进来。所以呢我有一天呢就是好死不死不懂嘛，就看了一个节目，我就觉得那些人讲话真的胡说八道，我就讲说你讲这个不合逻辑怎么样怎么样，哇，我就挨骂你知道吗？后来我就不留言了真的就不留了。我就想我怎么挨骂呢后来我跟人家聊起来就说就是啊，这个是挺民进党的嘛，你这样写他就以为你是国民党的走狗。好了，那等到这个在批评蔡英文的这个弟兄，那我是觉得他讲话他就很傲，他就说他们只要他们团队有什么3个人5个人他们不需要人多啊什么什么。我就跟他讲说不对，我说因为神呢连耶稣都需要12个门徒，然后到世界各地传福音，我们现在要做神国的事工，不管你是奉主的名在执行所谓真理公义啊，你觉得这个蔡英文总统假博士论文等等我是建议他是我们真的是需要一个团队啊否则你这样追，你敢讲你的动机里面，你要不是因为被蔡英文追杀，你还会这样一直追他的假博士吗？好，其实我们是在论述， 然后呢，就有人骂我是蔡英文的走狗。然后我才发现，如果这个节目是红色的，然后你去留了不是红色的话语，你完了，你第二天一定会被人家追杀。如果这个节目是绿色的，你留下的不是绿色的话语，那你也完了，第二天会被人家追杀，就是没有和平对话的空间。然后这时我就发现台湾有一个很霸道的人，请先留意一下，我讲霸道叫做什么陈什么陈辉文还是什么，他也有他的分析事情的能力。然后他有一天就回应留言给他的，因为他们有 call in 打电话进去讲嘛，他就说我这个节目呢，我的分析如果你不爱听你不要进来啊，如果你不爱听你不要进来，我没有让你听啊，我没有让你听啊，你可以不要听啊，你可以不要点赞啊，但是你别进来，你进来呢，如果你要骂我请你出去，因为我不接受你的谩骂啊。意思就是说，你要不然你就听来跟我对话，要不然你不要用那种骂人的方式。哇，我就觉得这个人挺霸道的，有霸气啊。我不是负面的，我觉得这个人有 guts 有勇气。他讲明了嘛，他就说如果我提的意见我也都是有考察啊，那你不知道我在做节目我真的有考察我才敢这么说，那你可以说提醒我哪一点我疏忽了，你可以点到，但不是用那种谩骂的方式哦。那我觉得这个人还真的是蛮当然他们因为他们的节目是摆明的就是要奉献钱啊，因为我看有些节目就是啊谁谁谁谢谢什么抖内多少钱抖内多少钱抖内，这句话虽然是在台湾讲的但是是英文嘛，我当然知道就是说他们是靠这个节目了。好，我现在就讲到这里。我录制竭诚为主也好，我录制题目太凯勒真言也好，我没有要你抖内，没有要你奉献，我也不是用这个来，我也不认为我有从你们当中谁收到因为你听了我这个东西你觉得讲特好你就给我钱，没有， 我至少没收到啊。那我就是要告诉你，第一我不是为了金钱，第二我所讲的话，为什么今天这个提摩太凯勒牧师说要讲真话，我没讲什么，因为我如果真再讲下去，那我就可以告诉你我讲的都是真话，我真的可以有很多的案例，甚至我们当中有彼此认识的你们也都知道我讲的是真话。但是呢可能其他很不知情的人他们会不知道，然后呢可能你们就会觉得说我是在批评别人，可是我如果讲的是案例是真的，而且我都是比方说这样讲好了，我如果觉得百合师母怎么样我就会跟百合师母讲，讲完了我就会做案例，我并不是没有去讲。所以当我说你是自我保护，那你自我保护了你把这个责任怪在我身上说是因为我的缘故等等等等，我这样在举例的时候其实我跟当事人讲过，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录音里面因为神的话是要落实在日常生活中，我就告诉你日常生活教会同工就是这些事情。你知道什么粽子节端午节的时候我做什么，就是有一个教会他们里面一些事情发生了，所以呢我们就讲从九点半吧讲到了1:56，对，我早上喝了一杯那个优酪乳，然后中午就是到2点我才去吃饭啊。那我也没从他们那里拿什么好处，但是我很关心他们，所以呢我愿意帮助他们。那当我这么做的时候，你说我是批评他们吗？没有，我是想把他们带到神面前。所以如果在这种过程里面当我说我受伤了，我是真的受伤，然后呢我必须要反省，我做一个公众人物我是没有权力可以在你面前哭，好，那我就不哭，那我就不要录了，就这么简单。特别如果你来了你就告诉我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那我就心想那你去录嘛，既然我这么没有资格，真的就你们去录，我不要录了行吗？我也从来不觉得说我比你们属灵，我讲的都是我要学习的。那你说你今天为什么没有讲你要学？有啊，我已经告诉你们这第九届怎么解，有很多地方我也亏欠了，对不对？但更多的是因为是你听嘛，你可能要思考你自己呢，至少在说真话上面 你可能要攻击我，就是我说的不合宜，好，那我接受。但最起码你要反省你自己那部分，你们比较容易说假话吧。然后，我就告诉你吧，其实，还是很多弟兄姐妹是很关心我的，最起码，马来西亚人还说，老师啊，不知道你申请出国啊，现在飞出国方便吗？估计不太容易申请，或许可不可以找人啊，请人帮忙看能不能让你出来，然后就说谁谁谁很容易，很乐意接待你来住他家，有一段时间的休息调理。您需要休息，我们都爱您，在主里常常为您祷告交托，同时也担心您的健康与状况。然后就告诉我目前有航班啊，怎么样转马来西亚啊，从日本跟台湾转啊，然后先在西马隔离14天，然后再飞到我们这里啊，然后西马那边我们可以安排人接待。我说，哎呀，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出啊，我也没有被检疫嘛，我也没有感染嘛。那现在纽约呢，外州到我们纽约来都要14天嘛。那我们这样，我说其实那也就这样休息嘛。然后他那边就说啊，疫情还没有减缓，对，还没有，因为现在复工嘛，所以一下啪爆发加增。要不要试试问问可以不可以飞来啊？我们都希望您飞过来啊，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呢，那师母就说：“愿上帝的平安加给难过痛心的老师，愿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老师祷告，愿上帝的大能护卫着他忠心的仆人。我们爱您，不住为您祷告。”这些呢，我都是很感谢的啊。那读给你们是，就是告诉你说，其实就像我自己辅导很多抑郁症的人，那我知道抑郁症呢到最后会变成没有神，这跟我是神的儿女，但是现在处在我很 depressed、很沮丧的阶段是不一样的。抑郁症人是用抑郁症把自己贴标签。那我们会说，就像有人到教会，然后他是单亲，他通常都会说啊，我叫李阿花，我是一个孩子，我现在带2个孩子，我是单亲妈妈。我现在工作，然后我们搬到教会来，所以我从A 城市现在搬到这里来谢谢大家我信主3年，我信主6年等等。那通常碰到这样的人聚完会小组之后，我们都会跟这个姐妹讲说那就稍微了解一下哦，原来可能丈夫有外遇或怎么样，最后离婚。然后我们总是跟她一起难受嘛，然后就扶持她说啊，我们为你祷告，如果有什么需要呢，请告诉我们，我们尽最大能力，We will be there，我们会支持你，然后最后我都会点这一句，By the way，顺便提一下你已经信耶稣了3年，你已经信耶稣了6年等等等等，那你是神的儿女，虽然目前遭遇到这个状况很难受，那神也会跟着你，也真的是很难受但是呢，神不会离开你的，所以呢，你的身份是神的儿女，只是目前处在一个人要带领孩子的阶段，所以最多只能说你是神的儿女，现在处在单亲的阶段，而不是我是单亲妈妈。也就是说，你不是拿那个来贴标签。那我现在讲这句话意思就是，抑郁症人很容易说我是一个抑郁症患者。当你是抑郁症患者，习惯这个标签之后呢，你处在很多，因为现在处境外面真的亚当堕落之后，我们本来就是很难受。你会婚姻里面、家庭里面你的老婆会跟人家跑，你的丈夫会有外遇，外面有新冠状病情，大街上有猛狮，你要出去工作很难。你爱面子你跟别人交往，别人很诡诈你这个工作压力很大，老板一直讲。我刚刚所讲的都是日光之下的事情，都是我们辅导当事人的背景，都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好，不容易呢，我们会好像力不能伸，这是事实。但是呢，当我来跟你讲说我受不了，这力不能伸，我每天都睡不着觉我要死了我不想活了。好，我就跟你讲到这，跟我每天都很挣扎，我一直跟神讲，对，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女，但我感觉我很失败，这样子是不一样的，哪里不一样？就是你知道，一个有神的人， 他处在神的手压在他身上，他很难受，跟他处在一个好像他就跟神没有连结了，这两种状态是不一样的。一个处在神的状态当中，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过程啊，就像马丁路德也处在这个过程啊，好几年啊，好久啊。那有一天呢，因为他一直心情真的郁闷到不行啊，就一副好像上帝已经死掉了嘛，结果他妻子就穿了黑色衣服嘛。马丁路德一看楼上走下这个，哎，就问他，哎，我们亲戚当中有谁过世啊？你穿着这个要去参加谁的追思礼拜啊？他老婆就说，哦，去参加上帝的追思礼拜。他说，哎，你别开玩笑啊，你什么参加上帝的追思礼拜？然后他就说，不是吗？你看你成天这个样子。嗯，马丁路德那时候罗马教皇一直逼迫嘛，对吧？他很难受，他真的很沮丧。我告诉你，林肯总统也很沮丧啊。林肯总统曾经讲过啊，说啊，我现在真的是心情真的很不开心，真的我心情要郁闷到我是世界上最不快的人。如果把我的不快乐呢分给平均分给全世界的家庭，那我想就没有一个家庭是快乐的。你说啊，林肯总统会不会太夸张了？也许吧。但他就是在告诉你，他在告诉你他很痛苦，你明白吗？好，当一个人跟你讲他很痛苦的时候，你能说什么？你说他较劲，你说他斤斤计较，你说他活该。对呀，对呀。如果你学圣经辅导学到最后就是这样的话，那我也无言。我顶多会说，哎，这个大概不是从我们这里学的吧？我顶多只能这样讲，我还能说什么？就像我们曾经学过圣经辅导的人，当他要来报名，全职读的时候呢，他的牧者说：“李老师，我跟你讲啊，我们教会那谁谁谁几个姐妹学了你圣经辅导，自己婚姻家庭都没搞好，回来就老是抓着我们传道人，哎，你的根源问题是什么什么什么？”我说：“哦，那这是我的问题，那表示我没讲清楚啊，我教的不好，请原谅啊。”但是这些人，他不是只学一门课。这些人我也曾经跟他面质过，说：“那你现在你跟你丈夫的婚姻生活如何呢？”他说：“挺好的。”我说：“那挺好，你怎么会这样子从北方跑到南方，跑到这里来度假呢？那婚姻生活你应该是跟你丈夫在一起吧？”他说：“没事没事，其实都是选择逃避。”那我怎么办？我又不能打压别人，又不能强迫别人回去，对吧？所以我只能说，好吧，那这样子，你们不要来跟我。那如果我讲说不要来跟我，是不是大家又说啊，李老师怎么这样子啊？搞得大家都是你的问题啊，搞得大家都不能跟他同工呢？那以下我就再把一些人写的回复你们吧。亲爱的李老师，你辛苦了，委屈了。您心里的创痛，您所爱、所服侍的主耶稣基督全都知道。他能救赎、体恤您最深的伤痛，点点点。主许可的伤害，求主亲自抹油、缠裹、医治，赐你痊愈。愿主把您的眼泪装在他皮带里，安慰您。天父把您如贞洁的童女许配基督，故此您经历了许多的磨难。预备自己为基督心腹群体中的一员，点点点。祈求天父保抱您，主基督心里的柔和谦卑使您得安息。在我们仇敌撒旦和一切黑暗猜疑面前，天父用救恩的喜乐油膏您的头和整个心灵，为您摆设丰盛的宴席，使您福杯满溢，一生一世荣神益人。阿们。谢谢你，谢谢你的带导，我也真的是需要您的带导，最后呢，我用两个人的留言吧。老师，今天听真言灵修，知道您现在状态很不好，很心疼您，也很为您担心，但除了祷告也不知道能为您做什么。我也为自己总是犯罪得罪神得罪您感到很羞愧很难过。我发现我以前的祷告太泛泛，我最近开始操练就我具体的罪做认罪悔改，求主帮助我，让我因着神的意思忧愁生出真实的改变。您今天之所以这样，与我们同学有非常大的关系。您辛辛苦苦带我们3年，那么用心手把手教我们，对我们抱很大的期望，但我们却一次又一次让您深深的失望，并痛痛地伤您的心，真是很惭愧。这一次 是神向我们每一个同学都敲警钟，让我们不要再轻看神如此宝贵的恩典，也不要再轻忽自己的罪了。是对，是时候真实的、彻底的、猛烈的对付自己的罪，在每一件事情上尊主为大，敬畏神，为神而活。我相信您在基督里为我付出的一切心血，为我们付出的一切心血绝不会是突然的，因为神已经在我们身上发动了善功，他必然成全这功。我们每位同学都正在被神施工中，然后这个是一小时前传来的。老师，在这三年中我们经历了风风雨雨，每一次发生事情的时候都是因着我们对自己的罪轻忽不以为然，您看到比我们早很多，可是我还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己的伦理中，当时我是觉得不可理喻，这有什么吗？我是很痛苦，您比我们更痛苦。在这些年中，我目睹了您为了我们的益处，完全不向我们先保护好自己，再来爱对方。可您总是完全为了对方的益处，毫无保留为他们，每次都是这样。当时的我不了解，当我听到祷告，你竟然为了某个人，你愿意把自己5年的寿命给他，您这样为了我们的益处，不计自己的得失，我们真的不值得您为我们这样。按照我们的常理，不知情的人反而都指责您，只有我们知道您是爱我们，对我们有期待，恨铁不成钢。每次一到节骨眼上，您早已看到，但我跟不上步伐。我知道我的状况，本来是我们那天半夜还在和我辅导，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但是呢，我要在神面前求神怜悯光照我，我卡住了。这是您和百合师母这么用心的关心我，非常感谢。我知道我此时的灵命很枯干，被罪中伤，只求神怜悯我，也只求神安慰您，医治您。不值得被您爱，因我被人误解，只求神安慰你，我词穷，点点点。百合师母，不知道老师是哪个号，麻烦您帮我转给老师，谢谢。我想神是真理的神，神是为了我们，他里里外外都是真的。既然是真的，人际关系、言语、行为、举止，就让我们里外一致吧。我本来说我们一起祷告，可是我发现好像我也不太有祷告的力量。我的意思是，其实不是没有祷告的力量。今天呢，有一个师母，她就是给我那个活菌啊，我们在讨论一些，然后我们也是祷告。她就快离开现在的教会，然后到新的教会，她就跟我讲说：“台英，你以后真的反正你没车嘛，哈，没车，但是纽约有火车，有车可以到我们这里。”我说行啊行啊，我说我真的很感谢你啊，谢谢你跟邱牧师你们的 friendship， 你们的友情。我说以后每一两个月我就到你们家蹭饭吃。他就说啊，我不太会做啦，不过总是有东西吃的。我说那当然，我说也不是为了吃啊，就是圣徒相同嘛。但是我还是很谢谢你们，因为你们让我想起来在98年2000年，大概在20年前，黄子佳院长当时到纽约的时候，师母来，有天师母就跟我讲，她说台英你有车，那时候我有车，我现在没车了，汽车这么20年老是不用就卖了，所以现在就没车了。当时那黄师母就跟我讲说，你什么时候想来你就开车过来吧，来我们家吃一顿饭聊一聊。我说啊，非常谢谢。当时我很讶异，因为我觉得他怎么会那么关心我呢？我真的很讶异。然后他就说，你家人都不在这里。然后他就说，一个女传道，单身女的嘛，哈，不像男的传道人到处爬爬照走，都没所谓的。但是一个女的，他说你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就觉得哇，挺感动的。所以我今天要说的就是挺感动的。那个师母。 那我今天倒是下午也是跟他一起祷告，不过我最近比较脆弱啊，所以呢祷告祷告就会哭嘛，就是这样。但是呢也是靠着神啊，每一天就是靠着神去走自己人生当走的道路。因此呢我只能说谢谢大家，那我就把你们都当作是神差派的啊，来给我鸟语花香玫瑰花香，所以感谢神。虽然神的手也的确是重重的压在我身上，但是呢我也是告诉自己，因为我并不想要自怜，我并不想要被打倒啊，我也知道这是属灵的征战，我也知道anyway 神啊，我们谢谢你，因为在你都是真实的，所有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也都是真实的，都是阿们。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我们如果在你的面前，连到你的面前我们都不能真实活在你的面前的话，那我们真的是很苦，因为在人面前我们已经不是那么真实了，私下到你面前我们又不真实，我们不知道背着一个虚假面具久了，我们会不会就是如那面具 persona 那样的人。但是我们是在基督里被你救赎回来的，请你帮助我们，按照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的祷告，你为了我们舍了命，你为了我们真正的活着，诚实的活着，请帮助我们，加添我们信靠你的心，不管我们真诚的真实的诚实的为你而活，为你而说，为你而做，后果是什么，请帮助我们都能诚实。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